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想如果你们刚刚是听过了这个李叔叔的这个讲道啊，那你到这来正合适了。这个标题我们实际上是在最后还差两天晚上的时候改变的。原来这个讲座的标题叫做身边的十字架，身边的十字架。如果你听了李叔叔他们有那样的生命的见证，在大陆受到那样血和火的考验，那么我们想我们心中都很感动，肯定是很多人都很感动。可是现在问题是说，我们感动了半天到底为了什么？我们大多数我想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我碰到了很多牧者都跟我说这句话，说大陆的基督徒啊，谈起十字架来是第一位的，但做起来就不一定是第一位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身边的十字架就是说，我们在有那样的感动之下，我们真有前辈先生那样十字架为我们铺了路以后，我们自己怎么走？好吧，我们来看这个今天的如果你有圣经，我们打开圣经啊，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我们看圣经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十五章，我们看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五章的22节到27节，如果你打开的话，我们就来一块来看这个话语。圣经是这么讲的，出埃及记15章22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里走了3天找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言员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又说，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想这一段，如果你是一个弟兄的话，我想你应该是很清楚了，说在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前面发生的是什么？前面是说，原本有一部分人，我们不管这，他们犹太人，他们在世界，也就是埃及，被罪所治辖了，被罪所统辖了，在最终真的是非常之痛苦。然后怎么样呢？然后神听到他们的哀嚎，就把他自己的仆人送到他们中间，行拯救的大事。前头真是，如果你看了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哪怕是世俗的电影啊，都以前面这几段经文来做这个他们的这个电影的题材啊。我们看到了说去拯救，行了10个我们说大的神迹啊，然后水也变成了血，有青蛙的出现，冰雹的出现啊，各种各样的神迹奇事，然后与世界的征战之中，最后战胜了什么？战胜了世界的王，最后不是靠这些神迹啊，是靠什么？是靠耶稣基督他最后行的那个在最终就要死的惩罚，这样的不是什么这样的审判。那么我们所看到那些以色列民在整个这个神迹奇事的过程中，拯救的过程中，凭着耶稣基督就是羔羊的血啊，涂抹在门楣上，于是躲过了那个死亡之灾，于是得到拯救，而且是非常高兴啊，带着世界的那些祝福啊，金银之类的啊，那些埃及人都赶忙把金银给他们，于是出了埃及，于是又怎么样呢？我们又看到世界还不甘心，还派了他们的这个部队来追赶这一部分这个已经走出埃及的人，于是他们又凭着神的这个大能大力，在红海中过去了，自己是在云下水里受了洗礼啊。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我们看到世界的这个神的这个大能将世界的追兵完全的歼灭，这是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具有戏剧性啊。然后到了这块，到了红海的东岸，怎么样呢？有意思。 下面发生的是什么？这很重要啊，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下面发生。那么我想说，在很多这个犹太人的头脑中，他们以为其实过了红海就完了，他们以为过了红海就完了。他们红海那边不就是留着埋雨蜜的地吗？不就是神早就应许给我们的迦南吗？不是，不是，注意了。紧接着他们过了红海，我们都知道那边经历了，他们所经过的是什么？就经过了漫长40年的旷野之行。所以红海之后不是别的，是旷野之行啊，40年，这个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神的拯救为什么不把我们从红海接上飞机就空投到迦南去呢？行一个神迹吗？越过去吗？为什么不能越过去？为什么不能越过去？那么这是我们灵命的一个基本的定律。我们想到说，有的除了我们这一位，还有除了他们这个60万人以外，其实几乎每一位真正进入迦南的人都经过类似的经历啊。没想过，有没有想过这个施洗约翰有多少年在旷野里头，对吧？有看看，那么这个保罗在这个宣教之前，在出来宣传道之前有多少天？3年，7年，这我考究不重要，重要的他经过了。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刚受了洗之后，注意啊，刚受了洗之后出来准备传道之前是怎么样呢？40天的旷野之行。旷野，这是我们灵命中必须要经历的一个事情，你不经历就不能够真正进入迦美的迦南，不可能的，你进不去的。我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自己的这个从大陆来的，我先说我自己从大陆来的，先说我们大陆来的这个基督徒啊，弟兄姐妹。那么我们其实在90年代基本经历了非常相应的这个经历，我们有那样的高潮，有20多万人信主，在北美这个地方啊，前所没有过的中国高级分子，这些中国寻人的这个归主运动从来没经历过的，那样大的布道会，那么多人成批成立的，我自己是亲身经历的。我们这也有很多人说是我去福音营，他们这个呼召出来，到哪儿呼召都有10个、20个、30个、40个人出来信主啊，真是成片成片的。我们也经历了有很多我们看到这种戏剧化的生命的转变，我们也有痛哭，我们有回忆的时候，有长久的内心的挣扎，最终真的是在云下水里，也受了洗礼，也过到红海的这一岸来了，怎么样呢？前面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头似乎发现我们停滞在这儿了，那么我们也有最近有一位，我自己也有写婚姻文章，那么特别感谢生命期刊，我是在这个局部上的，他们生命期刊的这个特别是为这一位弟兄写了大量成组的婚姻文章。婚姻文章的这个要回应的这封信是什么样的实质呢？他就是感觉到也是这样，过了红海以后走不动了，往哪儿走，怎么走，用凭借什么往前走，这是变成我们现在普遍的问题。我们都受了洗，都过来了，往前怎么走？往前怎么走？那么，我想这就是我们说的，前面就是旷野，不走这条路是不行的。那旷野是什么？我们如何具体的走呢？我们听了谢伯伯、李叔叔，我们听了杨阿姨，我们听了他们在那边的小敏姐妹，他们这样的这个经历以后啊，那么是一条路，那是神在他们的境遇里头给他们的。我们的十字架什么？我们的十字架什么？我们听到有我们两位前辈传道人都讲的问题，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对不对？背起我的十字架来，我的十字架到底什么？在我们现在这个境遇中，在美国这个国土上，在北美这块地方，在海外这个环境里头，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我们如何背起来？我们常常听到北美的这个大陆基督徒啊，都是很慷慨激昂的。那么，我们慷慨激昂的是在什么地方？我们也许是遥指的说，在中国大陆那儿什么事儿，我准备去。但是你脚下这第一步怎么迈出来？先不要想那儿，你第一步怎么迈？当你不迈这一步的时候，你后头必然行不通的。我想其实在30年代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可能是慷慨激昂的要为主殉道的，可是到了55年的时候，到了57年的时候，为什么只有几个人走出去了？没想过区别在哪儿？不是每个人不想， 不是每个人都慷慨激昂，被那么美好的主感动了，每个人心中都有感动，都有戏剧性的情绪在里头。可是如何变成你实实在在的生命，使你在未来真的面临那样的恩典的时候，你能走过去，不容易的。当然我们想来到这个大会的每个弟兄姐妹肯定都是愿意走的，要我不会到这儿来，我不相信没有。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一除了这一批弟兄姐妹以外，有很多人还有不愿意走的，还不愿意走的。那么我自己看还不是光我们这个海外的大陆，这个大陆的这基督徒的问题，是普遍的问题。我看到有一些从香港台湾来的弟兄姐妹站在那岸边40年了，还是不肯往前走一步，还在那红海这个东岸呢，对吧？这都是问题啊，为什么不愿意往前走？我们前面有比较重要的两个，我看到有两个在我们那边的倾向，造成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不愿意往前走。那么他们重要的实质都是一样，就是把恩典物质化了，没有想到说恩典是生命，是生命。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常常听的说啊，说这个，说我得救就行了，不用成圣。你们听过这个道理吗？成圣是另一件事儿，我们现在都得救了吗？那么不管我现在怎么犯罪，怎么在这个不承认主，怎么在生活中这个教会中有各种各样自我中心的事儿，那我也不要紧，我也早在天国里有一个小板凳了嘛，我也不求什么高位什么冠冕，我就有那个小板凳就好了，我在天国里呢，很有意思。这是物质化，什么是恩典呢？什么是恩典，对吧？那么这个恩典给你的时候，不是一个物质你可以揣在兜里的事情，对吧？给你的是生命，生命就得活的，对不对？如果我们以为说恩典仅仅是物质的东西，当然你可以装起来了，你可以不用它，你仍然可以装在兜里头，于是你仍然可以一同到天国去。可是神恩典你的就是生命，你不活就没有啊。谁可以说我有了生命接触下来，可是我一点不活的？就跟主把这个道理说得很清楚，主说什么？如果你是光的话，你不发光是光吗？你如果有生命的话，你不活是生命吗？所以你没得救，对不对？得救和成圣是一位两体两面的事情，对不对？那么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得救，无非是一个起点，无非是一个起点。这个起点只是开始了一个活的、动态的这个整个的进程，这就是我们说的成圣。如果你没有后面那个过程的话，如果你一天都不曾活过的话，那么你那个出生，你那个起点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生出来的是死的话，你怎么能说是出生呢？不可能的，对不对？所以只有在真正成圣的过程中，得救才实现了，只有在进程中起点才真正完成了，不能放弃那个起点的，你不能够放弃后面这个动态的存在。另一件事就是，哎呀，我今天腾俊辉牧师讲，我在底下听了，我是非常感动啊。其实我们今天讲的一切信息都是这个信息。什么是得救？我们说得救是白白的恩典，这是我们经常讲的。白白的恩典到底意味着什么？很有意思。很多人理解说，白白的恩典就是我不需要付任何代价，我不需要做任何生命的转变，我不需要生命做任何的破碎，于是只要拿了这件事就进了天堂了。让我们整个这个大会的信息是什么？特别是我觉得这个腾俊辉牧师今天是画龙点睛的讲出来了，你得付代价，你得付代价，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如果白白恩典是物质性的东西的话，你拿来就行了，对不对？不需要你付什么人。可是什么呢？很有意思的啊，给你的是生命，给你的是生命，可是你只要活在你的生命里头，就要付代价。小孩他的生命也是父母恩典的，是不是就意味着他在整个活的过程中就不需要走路，就不需要跌跤，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吃的外套就不需要流出来呢？代价都要付的。如果是一个活的生命的话，当你领受的时候就是跟你有关系的，不是你是一个被动的可以外在这个神填鸭似的把恩典填到你生命中，没有那件事情，对不对？如果是生命，就是你自己活出来的，你凭借耶稣基督活出来的，但是里头有你呀、啊，你不能没你什么事儿啊。况且我们以前还不是一个空白， 我们里头都是罪人，我们里头的老我都是抵制这个恩典进入的，我们里头罪是活的，进来的恩典怎么能不是活的呢？你要破碎，你要让神的恩典进来，是你那个老我钉死啊，你要付像冯牧师说的舍己的代价，恩典才能进来。如果你的这个身体都填得满满的是罪，是你自我中心的话，神的恩典怎么进来啊？你要放弃，要付代价的，得救就是要付代价的，没有一个这个怎么说啊，在接受方面没有白白的，白白是神不代价的把这个东西给了我们，就是白白的啊，神没有期待价，神没有说，哎呀，我先算一下啊，大概有10%的人得这个能得救啊，那我就再下来为你们死，神没有气过，对不对？神下来就是说，即使你们都要下地狱，我也下来来拯救你，因为这是我爱的要求，这是我本性的要求，我要来救你们，我来救你们，这是神给你的，但不意味着你不接受的时候不付代价，你不付你的代价，就像我们这个经讲，你不付十字架代价，你不付舍己的代价，你根本接受不了，你接受的就是这个。有很多人说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我们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不是，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我们就都能上十字架了，我们都能了，我们接受的生命并不是一个别人上十字架我自己上天堂的这样的生命，我们接受的生命就是上十字架的生命，接受就能上，就能上。我们今天讲的当然没有那么高远了，我们前辈讲的比我讲的好，我这个只是用口头讲，他们是用生命已经做出来了。我今天不想讲那么，我们讲基本的，讲我们今天怎么做。我们今天讲，那么我们通常在这边，我们在这个几年，我在不仅是在我自己的教会，在周围的这个一些团契，然后在这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在讲一件事，我发现说有一些东西是你绕不过的，你必须从这儿开始才能往更深的地方走。现在先不要想怎么样像谢伯伯、李叔叔那样。我们先想我们第一步怎么能向那个方向迈进。那我们总结起来就是说，我们一般说有5个我们最基本的事情，你不在这边操练就绝对不可能有生命的成长。这就是什么？就是读经、祷告、聚会、奉献，还有传福音，这5个基本功你必要行的，因为这构成了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基本方面，不是完全的方面，基本方面每一个人都可以行。那么每一个人可能在不同的方面，在其他方面有可能其他的表现，但这5点是你必行，你不行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健康的基督徒，这不可能的。那么读经说的是什么？你们想过读经说的是什么？那么我们说，其实在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基本的表现。读经就是一个，就是真道，就是什么？就是把他自己生命的样式用一个很明确的理性方式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们说这个耶稣基督是天上的粮啊，这耶稣基督的讲不是我们讲的。那么什么意思呢？他说，当我们不接受神的话语，不去读神的可以通过圣经所赐我们话语的时候，我们就得不到喂养。喂养是什么含义？喂养是什么含义？可以说神来到世间的时候也有其他的形式，我们一会儿会谈到啊，也有我们灵的形式，看不见摸不着的形式是有的，但是呢他也有很实在的形式，其中一个就是把他自己的生命用很实在的样式向我们表达出来。你可以说有这样那样是神，但是你不能绕过这个实实在在在世间明确表出来的耶稣基督，这是他实在的样式，这就是真道。神的话语不是文字，神的话语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而这生命是最确切的权威的神自己启示的，记载在圣经里了，所以你必须要看。你说我们要按耶稣基督的生命活，怎么活啊？你连样式都不知道，你怎么去活呀？所以读经是必要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这个三侠五义啊，当然没有，我太年轻了。三侠五义里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啊，他讲说这个里头有一个这个心高气傲而且武艺高强的，就是武艺他就是老鼠嘛，那就是白玉堂啊。这白玉堂他这个是很高傲，有一次他犯了一个很大错误，因为高傲使他一个弟兄死掉，结义弟兄死掉，死掉了以后怎么样？他要准备做一件事，那么什么事呢？就是当时有叛党，他们是支持朝廷的， 然后叛党，叛党的这个所有的名单被拴在了一个他们秘密的机关叫天香楼，在天香楼的最高处的那个大梁上，然后拴在那里头，然后都有这个暗道啊，什么各种机关啊，有人把守。那么唯一的办法能到那里怎么样呢？就是用刀尖，用刀尖啊，在刀尖杵着，从刀尖按照八卦走到那里去。当然，这结局是他没躲好，他走到一个地方，他就杵刀尖那么一跳一跳，跳到一个地方没跳，然后这个踩在一边就掉下去，就掉在铜锣王那个边舍。那我想说，这是这个是类似的比喻了。如果我们真知道说这是真粮，是我们按着才能活的这个真正的生活方式的话，那圣经就是我们那个八卦，对不对？你不按着它走的话就得死啊，不按着它走就得死，就这么重要到这种程度，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黑夜没有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过车啊。我们老说这个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那是怎么样呢？你没想过那黑夜，你敢不敢在黑夜在高速公路上开路，把这个灯闭掉三分钟？你不能干。但是我一有问题的时候，你我就特别，不知道听到没有？我就特别有兴趣。然后这个好讲员来的时候，我就听得特别清楚，都是这么讲的啊。我说对不对呢？也对哈、啊，我不是批判说像林彪似的急用先学啊，我就立竿见影，不是讲这个。也有用的，确实神的话你怎么都有用的，但是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神的话语啊，不仅仅是记载在圣经的某一句话里头，那句话也有效果，但不仅仅是那个，因为它是什么？它记载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对吧？从旧约的预言开始，从创世最初预立的时候，那模式在那里头，一直到什么？一直到耶稣基督自己道成肉身，把它完全的彰显出来，然后到后面有我们那么多圣徒啊，我们记得第一代圣徒，他们怎么来把这个生命接受到自己生命中，仍然活在里头？全本圣经是写了一个活生生的耶稣基督啊！你不能简单的把一句话两句话抄出来就说完全理解了，我不是说没有果效，不能说完全理解了。那句话为什么有那个分量呢？是因为在全本圣经的支持下才有那个分量。如果你不知道全本圣经的话，仅凭那句话的话，我看你很难很难是完全理解耶稣基督是谁。我们现在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也许不明显啊。简单的，如果是耶和华见证人来跟你辩论一下，你辩不过的。这个有一位我非常佩服的牧师，他有一次在这个街上碰到耶和华见证人，在跟他们谈了，谈了20分钟，哇，他发现这个，他自己是很快看出他们的这些诡计是什么，这些 trick 是什么，但是他说。我看我们教会中大概90%的人到那儿是要拜的证的，对，因为他们可以把一条词一句话两句话拿来随便的做写取，但我们却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因为我们对整本的圣经没有了解，所以我们要按时领粮嘛。作为牧师我们要按时分粮，作为弟兄姐妹你们要按时领粮，要有规律的来读，把整本圣经读进来，在神面前有约去按时领粮。如果粮食那么重要的话，如果我们不吃就要饿死的话，我们就要去领，就要去领了。我今天这个是早上听了这个黄姐妹这个分享，我是很感动的。那就是功课，每一天来到神面前，在神的真道上与神来亲近，那就是榜样。我不是鼓励大家都去背啊，都想当年他记忆好，我可能记忆就差，有些背不了。但是那种态度，那种敬虔，那种真的把神的话语看成是自己生命基础的态度，这是我们要学的，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二件事呢，就是祷告。祷告就是通神的灵啊。刚才说读圣经就是领会神的真道，尽管说真道也通过其他方式表出来，但是读圣经是最主要的方式。祷告也是这样，尽管圣灵通过很多很多的方式与我们来这个做这个交流啊，但是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祷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我们与神的灵有长久的交通。也是同样的，我在我们教会经常是问弟兄姐妹这些、哎、有没有祷告，有没有读经啊？当然我们牧者也会问别的啊，也这个怎么样，这个有没有备了药，我最近经常问这个，也会问生活上的事，但是我们很多是关心灵里的情况，哎怎么样？哎，我听到有很大一部分人的这个回答是这样，有祷告，然后我就问他怎么祷告，花多长时间啊？我吃饭前都祷告了，是 吃饭前，吃饭前多长时间呢？其实三句话，20秒钟，加起来60秒钟，还早饭不一定祷告。那一部分人就说，我都随时随地祷告了，听着是真的是按照圣经说，怎么随时随地呢？我上班的时候走路就祷告了。等我们在纽约都是坐这个地铁，我在地铁都没人会坐祷告。我不是说不应该祷告，随处祷告是圣经教的，但这些祷告还不够，这些祷告只是我们的零食而已。你也可以说，你们吃东西啊，吃了我回家都拿了几个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吃两件了，但是都用正餐呢。正餐是什么呀？对吧？你们看耶稣基督怎么教导我们正餐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应当，这是在这个我们说在这个就是在主祷文的前面，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中专门教导怎么样来祷告，怎么说？说你应当进到你的内室，把门关上，他不要光进去。把门关上，在那里头与神交通，这是我们的正餐。正餐什么意思呢？正餐神是怜悯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心思意念不是习惯于定睛主的，我们的习惯什么？都是看着钱，看着物，看着好吃的好玩的东西，看着美色，这入我们眼光愿意看的地方吗？主说你应当到一个地方，把门关上，把一切世界的东西关到后面，就面对面的只有我自己来做交通嘛。这是内室的祷告。腾云牧师有专门这个讲这个祷告出来的能力啊，他有翻译，他自己有这个专门写祷告的这个那我们昨天也听到很多前面的，那是什么样的祷告？每一天与神来交通，单独的交通，没有那些心猿意马。我不敢判断这些姐妹啊或弟兄啊，你坐在地铁上的时候，你是真的全身心的与神交通吗？你脑子可能还在想旁边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闲言杂语，都在这串来串去的。你是到了那种程度，真是说身边虽有这个山盟于前，这个地炫于后，你都不管去全身这个关注为主了吗？没有，我没到那种程度。所以神要给我们内室的祷告，目的什么？目的是让我们真能有一段时间单独的亲近他，全身心的亲近他。这是我们真正与主交通的，主所教导的这个方式。有比较多的人说这句话，我不知道有的我们那边就说我没什么可说的，找到我就待那儿就完了。这个一开始我还不理解啊，这个以前这个朱建弟兄他给我讲到，他说他那个时候啊，这个每天都祷告2个小时，那还不说时间啊，怎么投入在北美这种环境中怎么祷告我不知道。他说都这个2个小时不容易啊，什么意思2个小时不容易？他说2个小时你说什么？你们想过这样说什么？你可能说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什么说的，也许你在那儿跪着的时候，也许就是这个心猿意马，不定什么东西就进来了。你能2小时完全身心的关注一种吗？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说我没什么说的，道理也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理由啊，不是我们理由，我们要去锻炼。你有没有想到说你每一次哈，我不知道，我觉得多人是跟父母住在一块儿的，然后你只要说我今天跟我爸没什么说的，我也不用见他，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不用到你家你爸爸的客厅里去坐了，为什么？咱没跟他没什么可说的，咱回家。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吗？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说其实祷告不是要说什么，祷告什么？祷告是我们去亲近主。你即使跟你爸爸妈妈没什么说的，没什么，不是没什么说的，没什么外在实用主义的说的，你不是也要坐到那里去跟他亲近吗？对不对？你要建立关系，就是靠这些平常把时间花在那里头与他交通嘛，对不对？我们与神也是一样的，真正那些功利性的东西，要什么不要什么，消灾免难的一些事情，涨工资买房子这些事情也是事情，这些家常的事情也是神来这个做一个载体，让我们和他亲近的机会。但是没有这些事，我们就不亲近主了吗？没有这些载体，我们就不跟神打交道了吗？你要打交道的，只有每日亲近的时候，你才真正能听到主的声音吗？很多人听不到，你注意了，很多人听不到，我怎么那么长时间没听到？ 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啊，我祷告了半天都我讲嘛，没听神说的，听到没听到呀，就很简单的，为什么没听到？你还不熟悉主的声音呢，时间没花够，对不对？你没有注意过这个小孩啊，我不知道现在你可能没有这种房子了，以前我自己和我太太住的这个机关大院，我们那里经常就是小孩都撒出去玩，不像今天啊，小孩都在院里啊跑来跑去的，经常有个小孩想喝水了啊，跑楼梯，妈妈，然后怎么样呢？这个词没有说是我妈妈，没有讲谁谁的妈妈，从窗户伸出头的肯定是他妈，不是别人。没叫妈妈，他都是妈妈，每一层楼每一个房子的妈妈，怎么为什么他妈出来了？因为知道他的声音是什么。我们也是一样的，你怎么知道你祷告中听到的声音从神而来的？你说很奇怪，我经常有声音进来的，魔鬼也对你说话。魔鬼都对这个主耶稣说话呢，怎么会对你不说话呢？魔鬼也来诱惑你，魔鬼也来试探你，魔鬼也跟你讲话，你自己的自我也在讲话，哪句话是从神而来的？如果你不真的在祷告中长期的跟主交通的话，你怎么能知道那句话是从神而来的？你怎么听得见呢？说实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共鸣啊，你里头没有神的生命，你就听不见，就那么简单。是共鸣啊，不是一个外在的这个声音让你接收的，是当你与他共鸣的时候，你能听到，你也要调到同一个频率的时候才能共鸣啊！你怎么调到？不是一天就能调到的，长期的要调出根弦，调我们生命的弦与主的这个频率去配合，才能听到，才能听到。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当听不到的时候，很多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声音太小了。有的时候经常是你不知道周围的夫妻这个讲话的时候。讲了半天，后来说你刚为什么没讲啊？其实你没注意，说你根本没给他机会讲，不是你哇哇哇吵了半天，这个你太太说的话你根本没听，也没听，都是在当中你自己的事。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今天祷告也是这样，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不仅要告，也要听啊，听是很重要的功课，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讲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要求。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主对你是什么，主对你说。我不知道我们注意了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一般都有一个有一个名册吧，类似的上面都记着，祷告这个祷告，教会有祷告事项，我个人有祷告事项，哎，很多。其实你看看这个祷告事项的时候，有很多大概应该给它删掉。为什么？因为那个是这样的，我这么讲吧，我们可以把这个也是可以祷告，我不是说删掉还是不祷告，我们祷告的也可以把这类似的放进去了，放进去只是一个申请。你看神审批回来的那个名单，可能比你那个类似的要短得多，或者是他又加了一些东西，是你根本想都没想到的。这是听的功课，所以当你只会去祷告的时候，其实你不是在跟主讲话，你是在跟仆人讲话。你注意了吗？我今天要这个，四个白住的房子，然后这个 BMW 的汽车，然后这个工资再给我明年涨20000块钱，有没有这种情况？明年最好让我一次感冒院的，对不对？就是这个，然后小孩上名校，然后不写好了，然后神你去执行吗？这是祷告吗？神你去执行吗？这是我们是主啊，神不是主啊。当你要听的时候，就是你会发现说，神说你祷告的这些都不对呀、啊，这是真正的主啊。当然你说这个，我们讲的是祷告了，它没用，你注意了吗？为什么呢？是按照我的这个名单都没用，为什么？我祷告他没给我，就跟小孩一样的。我今天准备吃5块巧克力，然后3个冰淇淋，怎么是我爸爸都没给我呀？没用，我这爸没用。他爸爸是在这个角度一看，说：“哦，你现在已经超重30多磅了，还给你5块巧克力呢，咱不能给，然后对不对？你说是谁是主啊？这就是真正的主。我们跟神也是这样，谁是父啊？没用，按照我们小孩的眼光，没给我们就没用。那你是父亲，他是这个，那这个今天跟我们中国大陆一样，这是小皇帝了，他是爷爷，你是孙子了，变成我们跟神不能这样。”所以祷告也是这样，祷告下功夫，我是非常感动。这个生命期刊有这个24小时的这个祷告网，为什么？因为这是形式主义啊，这是形式主义嘛。我为人家那时候祷告去了，这就是，这不是形式主义，形式是表明了我们自己的心态，对不对？ 那些真的按照24小时，我真经历了。我们像这个我住的这个华兴弟兄家，就是我们这次这个主持大会的这个其中一个讲人啊，他们倒是真的，我住了这个三晚上，每天到时候哒哒一响，一会儿就去祷告。所以你看他们像这样侍奉的心态，这样侍奉的热情啊，如果你连神的约会你都不能够遵守的话，我不相信你对神有敬虔的想法。你跟你那个太太约会的时候有婉拒的时候，有婉拒，我想婉拒也不用结婚了，也不是你太太了，太太算了算了，这种人哪能娶啊，对吧？跟我约会都过来，你跟神约会的时候怎么能都可以取消？哎，今天我有点困了，咱早睡吧，对不对？跟神约会就可以不重要，只能表明说神在你的心目中重要不重要，对不对？所以那不是形式，不是。我另外顺便讲一下，昨天我跪下来的时候非常感动，我也是怪跪的人，高傲的人谁还跪那事儿，对吧？我第一次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我是直到97年才第一次跪下来，也是因为生命纪刊来开会，然后这个许金玲姐妹也是非常的这个受圣灵的感动，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要跪下来向神祷告。然后我看这个王军弟兄看了我一眼，说我们这个这样吧，有感动的就跪下来，没感动就坐着吧。你才知道我是一个从自由派神学院出来，而且看着也是一个学者啊，不像是那种很理性的人。但那个时候我也跪下来了，那当时有一点还是不好意思，一看全场那么多前辈都跪下了，就我一个人坐那儿，不好意思。别说我越跪的时候感觉就不一样，不是那一次跪，我后面是当然跪了很多次祷告，长久跪下来。你表面只是什么？表面只是一个形式，跪下来嘛，站着有什么要紧？躺着有什么要紧？这是敬虔的，这是操练你敬虔的心智。祷告不是一个仪式，不是你跪在那儿就完了，是你里头的心有没有跪下来？你是不是敬虔到这种程度，敢于把自己的全从里到外，不是光外啊？从里到外都俯伏在神的面前呢，有没有？这是我们操练，这是付代价的，真正膝盖的祷告，膝盖出来，真的祝福我。我跟你讲，我有很多的时候我都不能过去，不知道为什么神给我的启示，那一段我就天天跪下来祷告，预先就让我跪下来祷告，到时候就过去了。不是那个灾难移开了，不是那个挫折移开了，不是那个苦难移开了，是神在那个时候支撑着我就走过去了。没有膝盖不行的，要有附加的祷，这个附带价的祷告，你才能真正得着。别想着躺床上祷告得着，不可能的。所以不给你也是有原因的，动真格吧。好，我们的这个还等等，动真格还是先讲聚会吧，还是我想，我想比较完整一点。聚会是这样的，聚会是说我们要跟基督的身体有实在的联系，实在联系，什么意思呢？也是一样。神在哪儿啊？你注意吗？神在哪儿？说神是灵，到处在飘来飘去的，不是？任何一个灵都住在他身体里头，对不对？我们自己就是他的圣殿，而旧约、新约反复讲的，他不住在他自己的圣殿，跑别的去干什么？我们也承认说，神也在他的教会之外做工，但他永远是围绕他自己的身体为中心的，就是在教会里的。你不连接他，就没有实实在在的生命交流。你必须有这种连接，必须有这种能力。我以前这个我这个人是学以前学哲学的，所以我这个脑子经常是有很多的这个神的启示都是非常理性的。那么我有一次开会碰到周雪兰牧师，我就跟他讲了，我刚讲完，他这个都是圣灵感动了，他其实早有感受，他马上跟我讲，他说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这样，他就开始讲他的实验。他说他是学理工科的，跟我不一样，不是哲学头脑。学这个，他是一个这个物理学博士，说如果一个人一个星期只去一次教会的话，他基本保不住，去一次会保不住。如果这个人他一个星期去两次教会的话，基本这个人就在教会里能够长久生存下去了。但是一个人如果要真正有明显的灵命进展的话，一定要去三次教会。
啊，你这很低分。
他都是量化的，我是哲学的，他是量化的，这个学物理论的马上拿数量化的。好，三次。我仔细想一下，还真有道理，明白吗？其实去一次什么，就是主日聚会嘛，对不对？到那晃一下，其实也不怎么了解，那么长久就流失了。如果去两次的话，你一定是有团契生活，不管是查经班还是一般的团契，对不对？你就基本会在有一定的生命连接，对真道有一定的了解。那么第三件事是什么呢？ 一定是道高会，
就我们讲的，
那你肯定长进呢，对不对？你肯定长进，因为什么？那么你在三方面，在与基督的身体，与基督的真道，与基督的这个自己的灵力，就是圣灵的交往上，你都有来往了，你这个人肯定长进的。所以他有道理的，这个我就感谢周山牧师，他就是我们有 idea， 他们就把它给程序化播出来，我们要进行这个，这是聚会啊，这是我们聚会，这不可缺少的。你不要在基督的身体之外去寻找基督的生命，就像你不要在刘同苏的身体之外去寻找刘同苏的生命，没有的。既然连道都成了肉身的话，我们今天的道怎么不能活在他身体里？不可能的，不要到他外头去找，一定要有这种实质性的联系，你生命才能够真正的长进，而且这个联系不是虚的，不是虚的。我单讲聚会吧，我昨天听这个，听这个前辈在讲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我们怎么来聚会啊？我们怎么来聚会？我不知道注意没有，我们聚会的时候很多人都看着手表了。我听说有的教会是，哎呦，怎么牧师讲到怎么今天讲四十分钟了，讲了25分钟嘛，四十分钟，出去我们得走了，对不对？这不是渴慕啊，这不是来跟神交通的，这是来真正走的一个过程。这个边说过，他跟我讲的时候，他说我讲到的时候哪敢讲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不敢讲啊，还不要说对神呢、啊、对这些弟兄姐妹的对不起啊。为什么？他说我在县城讲道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都是3点钟、2点钟从山上爬起来走路，一直走到天亮，走到8、9点钟，4、5个小时走到县城来听我讲道，然后我讲了20分钟就回家了。我能敢这么讲吗？我还不敢说对不起神，我对不起他们呀，我不敢这么讲。我这个前两这个10月份回北京去讲道，哇，这是真不得了，我是回来累垮了，还真是跟前辈一比，真是不行。去讲道也是，去了我们讲到的是星期天嘛，去讲两次道，然后一打电话，这个教会是长很久以前就请我去，我都有缘故不能去了。那么他一打电话就说了，他说除了两个主日礼拜，你能不能礼拜六也给我们讲道？然后我觉得很新鲜。那我说你们大概要讲多长时间？我为什么要问这个原因呢？是说我自己的家庭也要听福音呢。那么除了周末我没有别的时间，我也给我家庭的时间。我说如果你们也像我们聚会1个小时、2个小时，那我就回家给他们讲福音，2个礼拜6都可以来。他说这个联系的这个弟兄朋友，那我们一讲道都是一天呢，11奉献啊，基本功是11奉献，后面的奉献还不要谈了。你能不能像就是李师傅他们那边去上十字架那样的奉献方法，整个生命方法？我们先不谈那个，我们先谈现在你能做到的事，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事。能不能坐牢那是神的恩典，你不要认为那是苦难，那是神的恩典，有恩才能进去的。在你不能够承受的时候，神的恩典还临不到你，你要怎么样做呢？现在神的恩典也在，先从11奉献做起，真的。有很多人说11奉献这是新约，这是我听了很多，甚至有的这个很多教会怎么教的，新约圣经没教导11奉献，谁说的？我们看看经文，别的地儿我都不相信经文，这一段一定要引，因为是很多人说圣经里没有，就我们一定要说圣经里有，不敢瞎说的。路加福音，请看路加福音11章42节，这头也这个我前面顺便讲一下，这个表明了我们读经有时候经常有问题了，我们经常不能完备的去读经，经常是用我们自己的眼睛挑东西读经，所以一定要读全本圣经啊，原因就是这样。这句话是这么讲的，这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1/10，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好，多数人引的圣经到这里截止了，于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去行公义爱神的事儿，那1/10就不用行了，对不对？哼，这是我听了太多反对11奉献的人引这段圣经了，我不止一次有人面对面我讲，哪有11奉献？你看耶稣基督讲了，紧接着底下耶稣基督怎么讲的？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两样都得行，并没有说11奉献，还是说你必须得行，是你不得不行的。你必须要行11奉献，不行不行，不得不行的，对不对？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谁说什么新约这个命令没有？那么有人说了，我全人奉献就行了，我们新约讲的是全人奉献，我同意，真的是 这个是全人奉献。但是十一奉献恰恰是操练你全人奉献的手段，
你注意了吗？
我这个经常听有人讲，我自己也想不对。如我们是在纽约啊，我们说如果现在这个共产党来了，在纽约街头架起机关枪，有几个人敢说我还是基督徒的？那样的恩典我们还没领导，不敢领导，不敢，神怜悯不敢让我们领导那种事情啊，因为我们连这点事都不能做。你全人奉献就是我生命摆上，你现在连十分之一不拿上，你生命怎么可能摆上？你不敢摆上。而且十一奉献就是一种操练，十一奉献实际上是一个象征。十一奉献并不意味说你把这十一奉献给神了，剩下9%就是你的了。神没说这话，神说这是你的象征，就跟我们组织聚会一样，神没有说你把这一天拿出来分别为圣，你剩下6天就可以不剩，没这么讲。他说分别为圣的这一天是你的象征，当你在这一天把你一天拿出来，当你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的时候，是做一个象征来操练的心智，是一个象征你全人都要摆到神面前的一个标志。如果你连标志都没有的话，你后面是什么咱们就怀疑了，对不对？十一奉献为什么？为什么用呢？因为是十的将方的动真格的，是圣经中唯一一个量化的要求，别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含含混混的过去，这一条是含不了，含混不了啊，实实在在摆字儿，对不对？量化的指标，所以它本身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但是说明很多的问题。我这个以前跟那个赵丽姐妹，我去当教会讲到，我说如果你是这个好的基督徒的话，对啊，我说这个你奉献，你做的是一奉献，你不一定是好的基督徒，但是如果你是好的基督徒，你一定是一奉献。不是，你这话绕着绕去到绕糊涂了，对不对？意思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能全都摆上的话，你这一块一定会摆上，一定会摆上，而且是祝福啊。如果你真的认识到神是主的话，你一切都是主的话，你一定是按照主的比例把这给他，对不对？如果你都认为说这手里都是我的话，你当然认为拿出十一十分之一是心疼的，对不对？这就是操练的心智，操练你如何让你的全人做神的管家，连你的肉身都是神的，你只是管家而已，你只按照主的意志来分配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注意了没有，那个不爱主的人经常说，我现在太穷了。你再说我这个经常跟我说工作是因为说他太穷的人收入10万块钱，但是他太穷了，我太穷了，我不能包括温饱，不能奉献。这个，你怎么，你要不能温饱，别人还怎么温饱？10万块钱左右。啊，我一看说，很简单。当那个寡妇来奉献的时候，他是以主做标准，我一切都是神的，我养生的全部都能给他。当你挣了10万块钱、20万块钱，你是按你来标准这个分配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先把税拿掉，然后我儿子上大学的基金拿掉，退休保险。新房子的猫给还要再加几分，明年我要换车，电视也要变大一点了，然后最后什么一算到底，哎呀，主你还欠了我好几千块钱呢。你说怎么了吗？怎么了？这个真正是硬件，就是来标证你是不是把主做主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实在的标准。我这个我是在宣道会服侍，我们宣道会的这个，我在所在的这个大都会区是有110多个教会，都有华人，什么族裔的，我们有18种语言同时来聚会。在我们这个区会管财政的这个人，你可以想想说他神交他手里有多少钱，我不用讲，我们每一年都会有12个教会在支堂啊，都是有钱来用。他说他从上大学开始，他是从一个贫困家庭出来的。他和他太太就做了一个决定，他们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先后的这个分配。他说我们永远是按照这个来分配金钱的，一生都这样，我们一生要立志按这个来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十一奉献给神的。第二件事，我们当初的这个税收，然后是学生贷款，然后这个我忘了还有什么，然后最后是这个衣食住行，剩下的再有衣食住行啊，对吧？这些事情，然后才是奢侈品。他说一生中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现在已经这个50多岁了。我想说很有意思啊，这就是神真正的这个好的管家呀。当他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顺序排出来，你们知道说他是一个爱主的人，他在金钱上用这个顺序来安排他自己生活的时候，你知道说他在整个的生命中都是按照这个秩序安排 这个和主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做了这么大的管家。神说，如果你连这点钱都不能管好的话，我就不能把更大的更好的福分拿来让你管。人还正在操练着学着把所有一切交给神，肯定多，谁拿出十分之一来不心疼啊？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是心疼的，我都操练了好几年啊，学会的，心疼，是有心疼的，对吧？但是他说了，如果不心疼的话，这就不是有代价的奉献了，对不对？我这个刚来这个美国读书这个做研究的时候也是，那也有啊，也有真的给慷慨的很的人呢，世俗的人也有啊。我们一去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是在Boston和纽黑文一个很大的两边的报上都登的事儿，因为是一个很大的家族，他们在决定要不要做一点奉献，给这个私立学校。那么其实美国大家族他们的组合是这样的，或者基本上最好的这个组合就是到耶鲁来读这个本科，然后到这个哈佛去读这个 graduate school， 读这个研究生院，对吧？最好读，所以这有个问题了，因为他们都说要这个要给钱的嘛，怎么给呀？所以他们家的五个人，爸爸和四个儿子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在前头呢，有两个人把他的这个钱是2000万美元，他这个奉献的钱给了这个耶鲁，两个人呢给了哈佛。所以他们家最小的儿子就变成了一个到底给哪儿？然后后来就是当然给了我们学校，给了耶鲁大学。那我当时想说，我们跟他有什么区别？你注意吗？世人也做慈善，和我们有什么区别？世人是把有余的拿出来，记住啊，世人是把有余的。我用不着都拿出来了，2000万对他们的大家都不算什么，拿出来还可以免税，用一用来，对不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把我们的生命拿出来。他们以前体验就是这样，凡是说这话的人，一般都没做到十一奉献，凡是老老实实做十一奉献，也不只做十一奉献，但是一个人往上，一个人往下，因为你当做了十一天，你真正操练的时候，你有那爱心的时候，再有教会的需要，你都会拿出来。我要很快的结束了，其实才讲了一半儿。我们稍微耽误几分钟吗？
不行，对不起，
因为给我的已经太晚了。
冒犯你，但是你大家要结束了。
好，我们结束哈，就是我们真的服从这个神。
谢谢，对不起。
我们好，我们讲最后一点，因为还有四五分钟啊，我们讲。不要以为说你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奉献、不传福音就没什么事儿了，居于天国。不是的，我不知道你们看了方纯一姑姑所写的，她说不祷告是罪，你们注意了吗？一样，不读经是罪，不聚会是罪，不奉献是罪，不传福音是罪，都是罪。为什么是罪呀？因为这是不作为的罪。如果什么？如果你是一个救生员的话，有小孩淹死了，你去不去读？你不下去，尽管你说我什么也没做呀，你是罪，你是都是罪，对不对？你开车的时候前面有一个小孩躺在那儿，你用不用脚踩刹车？你不踩刹车，你似乎什么没做，也是一样，也是罪。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嘛，对不对？你想想，当我们不读经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没干什么坏事，但干坏事不过是什么？不过是你乱吃东西，对不对？而你不读经的时候，你是拒绝吃饭呐，厌食症这病啊，对不对？不祷告也是一样，对不对？你说我没这个去教会，这算什么？我也没去干坏事，你这就是坏事。如果你是一个太太的话，你天天都住在家以外，你说这是正常的吗？这不是对夫妻关系的一个破坏吗？这是你的罪。你可以说我钱拿了我自己花了，我也没花到别地儿，这是罪。因为什么？孝敬父母原本连世人都知道的，可是当交给神的你没有交，你不是罪是什么？所以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不奉献，这是罪。我们要看到这点的时候，才能够什么？才能够使我们的生命免费。这些东西是我们不可避免的，我们必要付出的东西，不经过这个行。那么我们下一半，我希望没有办法。有一个方式哈，我下面有讲要讲很多，其中一个方式就是我后面没有讲到的，你们也可以到《生命季刊》去看。那么我有一篇文章叫做这个属灵基本功的操练，然后新兵连连长手记，那么在里头也讲到了里头很多的内容，可以到那里去看。那我们现在就做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真是把这丰丰富富的恩典赐给我们。你赐给我们的不是那种世人认为的简单的恩典，当然你赐给我们我们日常日用的所需，但是你们更重要，你自己更重要的是把你的属灵的生命赐给我们。你赐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是通过那些舒舒服服的道路，就是通过旷野之路，通过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呼召我们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这是你真正的祝福。那么主，我们也为你给我们日常的饮食献上感谢，但我们更感谢你把十字架赐给我们，把能够上十字架的生命赐给我们。主，就恳请你让我们脚踏实地的开始，我们真是看到那些前辈那些先生们为你殉道，生命升华到了那样的高度，与你同行的高度，我们真是羡慕。那么主，也恳请让我们每日从脚下开始，就让我们背起身边的十字架，就背起我们在北美我们当背的十字架，让我们一步一步也那么走上去，也能够达到真是像他们那么样荣美的那样的生命的状态，与你同行，像你那样。那主，就恳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把一切交你手中，我们这些不配的人真是需要你啊，我们每走一步凭自己是一步也走不下去，主要靠你。那主，就恳请你来做生命翻转的工作，来真的用你圣灵的感动激励我们，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来。那么一切在你手中，请你来做主，请你来给我们生命，奉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